祝你平安。我最近都在讲属灵，那今天也逃离不了这属灵这两个字。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十一节，我把它定的题目是活着就是要属灵生命成长。蛮绕口的，应该是活着要生命成长，不过因为我最近在强调是属灵，所以我就把它当成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分彼此，我们成为圣殿，在你面前恳求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主你使用仆人的口，让我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帮助人回到你面前，也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讲说，主啊，你是我们教会的救主，我们要从人的眼光当中定睛到你的身上，我们要从属世的眼光回到你属人的眼光当中来查看我们自己，来查看我们教会，也查看说主到底我们的行为，到底主我们的生活是否讨主你所喜悦。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在主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 Amen。 我孩子在纽西兰出生的，那当我是母生孩子的时候，我第一个孩子 Matty， 他长得很瘦小，我的母亲常常很怀疑说是不是我们把他照顾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家里面常常的婆媳关系就是在到底我们会不会带孩子，所以我记得我妈常常就会没有敲门就进来，那我师母就在房间带着孩子你们要吃什么，那就是一直这样子，所以很紧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概念，就是我们到底做父母的要怎么样把孩子养得健美健壮，就好像很毛利了一样，很女生的毛利了很健壮。那个时候我就上网找了一些资料，那这个资料一直放在我的电脑当中，我来念给你们听，那小孩子要怎么成长。后来我发现其实人的一生随着你的年龄成长，随着我们的长大不同年龄，我们所需要的营养都是不一样的。那当时我记得，那婴儿像我孩子很小的婴儿的话呢，发育时期的第一高峰期一到三个月，他很需要母乳，妈妈的奶。为什么呢？因为在母乳里面有 0.5 到 2.5 毫克的免疫球蛋白，他们很需要免疫力。那三岁到六岁的孩子呢，就像 Matty 现在这个年龄六岁呢，这期间的儿童发育比较快，他骨骼啊、牙齿啊、肌肉和血液啊，对营养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他蹦蹦跳跳。那告诉我们讲的时候，他说如果这一类的孩子三到六岁的话呢，很需要粮油糖，那食物啊、鱼啊、肉啊、蛋啊、奶啊，那通通都需要，因为他们需要成长。那六到十二岁的孩子呢，也是属于我孩子这段年龄三到六到十二，那这段孩子的体力活动很大，那很活泼，新陈代谢很好，营养要求也要很高，那营养要很全面，需要什么呢？那么需要钙啊、铁啊、碘啊，都需要增加。那如果这类的孩子呢，他们的饮食中不饱和的脂肪酸长期的缺乏，那他们的脑的神经就不能够正常的发展，所以智力就不能够正常的发展，所以变成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智力不足的现象。那六到十二岁我们看完了，那十三十八岁基本上都和六到十岁都一样的，三到十八跟六到十二基本上都一样的。当我在调查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我发现到讲说很少人会去研究到底十八到二十五岁或者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我们需要吃什么才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少会讨论讲说到底我们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我们需要吃什么才能够成长。因为我想主要的理由都是我们都知道讲说，那通常一个人二十到二十五之间就会停止发育，对不对？有些人二十岁还会成长，可是到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止发育，至少我们不会向上，我们不会长高，我们会怎么样？长胖。所以有很少人会去研究说到底我们这一类的人，我们这个年龄的成长人，我们需要吃什么才能够健康的成长。甚至姐妹我相信姐妹现在最流行就是讨论讲说到底这个年龄我们要怎么样减肥，要怎么样保持身心，对不对姐妹如果我们看韩剧或者是我们最近我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中国好声音，你们有在看吗？中国好声音啊，我是歌手那现在中国有很多这一类的节目，你们会发现说 只要韩剧或者是中国好声音等等这些节目里面稍微有一个女生长得比较漂亮，或者是一夜成名的女歌手，第二天媒体就会想尽办法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告诉世人讲说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整容出来的。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子，可是几乎这个现象都是发生的。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神学生住在一起，好像银会这样子，你们想想看，美德教会的银会可能是五天哦。我们神学里面是银会的生活，天天住在一起是3到4年之久，所以会有张力哦。其中有个张力就是我们常常会抱怨讲说，我们早餐吃不好，午餐吃不好，晚餐也吃不好，所以天天就在抱怨讲说，我们能不能够到校外住，都不要住在学校里面，逃离那个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天天面对彼此的生活，我们都在想办法逃离。那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就请一个医生开一个讲座，到底神学生要怎么样才知道健康。你知道医生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吗？他说，我发现你们神学生不是因为你们吃的不够营养，而是因为你们吃的太好，营养过剩，导致你们才会彼此抱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从以上这两个例子，不管是中国好声音这一种说什么过度的包装，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神学里面那种营养过剩的这些的想法里面，我想告诉各位，我们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过度包装以及一个营养过剩的时代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我们都过度包装，我们都是营养过剩，甚至到一种地步，我们也会把这种的意识形态带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认为讲说我们都活得很好，我们天天准时来到崇拜，甚至常常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都是营养过剩，所以我们都不需要继续在属灵生命上面成长，我们都不需要上主的学，因为我们都是信主很久，我们都是一些属灵过剩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种想法，营养过剩或者是过度包装，也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同样的也发生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两者几乎都是一样。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或者是我们亚洲的华人教会，我们都会发现我们都是一个富有属灵恩赐的教会，哥林多也是一样，我们都发现我们都是两者都是拥有高度智慧和知识的教会，我们都是一样，两者我们都是毫无缺乏的教会。但是今天保罗却要提醒哥林多教会，保罗要提醒我们在座每一位人，从属灵的眼光，从实际属灵的眼光，我们今天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不要让外表的现象和这种营养过剩的想法来影响我们教会，以及我们教会停止不再进步，我们教会停止不再和主耶稣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关系。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3章1到17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过一个属灵成长的生活，活着就是要属灵生命的成长。保罗在1节到9节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按时的成长。如果我们看经文1到9节里面，你会发现保罗一直告诉我们讲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你们有看到吗？保罗说从前我对你们说话，这个从前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2章1节，那你告诉我们讲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另外在2章7节，保罗同样也告诉他们讲说，我们讲的是从前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一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明显这一个从前就是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向哥林多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8章，那你告诉我们讲说，使徒行传18章，那你告诉我们讲说，当保罗从雅典推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曾经在那里遇到了亚基拉和百基拉，然后保罗就在那里呢制造帐篷伟业，并且他每逢安息日的时候都在会堂里面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腊人，将上帝的道教导他们。路加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让他们信主的，他是辩论的，他是劝导才让他们信主。换句话讲说，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是聪明的人，他们是有知识的人，他们都是有才干的人，但是他们都是一群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 所以保罗没有办法向他们传讲属灵的奥秘，保罗只能够跟他们传讲实际上的道理。因为保罗总是希望有一天，未来的有一天，当我回来你们当中，就等到你们成长，我就能够和你们传讲基督的奥秘。保罗一直等待有这一天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16:5-7里面，如果我们看经文16:5-7里面，那里讲到说保罗他曾经讲过这一段话了。他说我想穿越马其顿，我经过了马其顿之后，我就到你们那里去，哥林多人那里去，可能会和你们同住一些时候，住在那里，甚至和你们一起过冬，这样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可以给我送行。我现在不愿意在路上见你们，主若允许，我就指望和你们多住一些时候。换句话讲说，保罗很渴望回到他们当中，保罗很渴望把过去没有传讲的属灵知识告诉给他们。用保罗的话来讲说，就是我想用饭来喂你们。保罗很想回去的，但是没有想到5年之后啊，有人讲说大概是五年之后，当保罗预备要喂他们吃饭的时候，保罗却讲什么呢？保罗却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现在你们还是不能。换句话讲说，这5年的过程当中，保罗过去5年前用了1年半的时间喂他们吃奶，5年之后他们还是吃奶，就有点违背他神学呀。因为保罗认为，如果一个人认识了主耶稣与基督联合之后，换句话讲说，他体会越深，他就会越进步，他就会爱主耶稣。但没有想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属灵生命没有成长，并且还在后退，还在停在那5年前吃奶的光景里面。保罗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事情来的。我的爸爸是福州人，我是福州人，但是我不会讲福州话。常问我爸爸，爸爸为什么不叫我讲福州话，他说因为没有用。所以我妈妈是客家人，我从小讲客家话，那我学校讲广东话，现在娶一个台湾太太，常常讲中文，然后又讲马来话，又讲英文，很多种语言，有些时候会混乱了。我爸告诉我讲说他，我的祖父啊，我爸爸的爸爸以前从福州逃难到马来西亚，你们在马来西亚有分东马和西马，他逃到砂劳越，逃到砂劳越那里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不知道怎么生存的，一群从福州移民到逃到马来西亚的一群的人，不知道怎么生活。当时还好有一群的宣教士，从美国来的宣教士，教他们怎么样种香蕉，还有割香蕉，plastic 割香蕉。所以我爸常常告诉我讲说，他是割香蕉长大的孩子，5岁的时候就开始割了，割塑胶，不是香蕉，是塑胶，我讲错了，种香蕉和割塑胶啊，香蕉，对，香蕉。好，我们回来，对，长大的孩子。那我爸，所以后来我发现到，只要是在马来西亚的福州人啊。我们回来好，那马来西亚的福州人通常都是基督徒，都是卫理公会的基督徒。那我爸那一代的人后来很有感谢主，他们就后来就有机会就到台湾去念书。那台湾念完书之后呢，那这群的福州人基督徒就回到去马来西亚，就去发展做生意啊，砍木材啊，那都是基督徒。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问我爸爸，我说爸爸哈，我们都是福州人哈。我们都是卫理公会，都福州人，教会都是福州人，都是卫理公会的。为什么他们的房子会比我们房子大？所以我常常就在问我爸爸，爸爸，我们是不是很有钱？我们到底有没有钱？这是我从小一直问我爸爸一个问题，爸爸，我们到底有没有钱？我爸总是告诉我说，你长大之后我就告诉你。那我长大了，现在我成为传道人了，我看着我姐姐和弟弟出来工作赚钱养家，他们也负担我爸爸的费用，他们常常照顾我的爸爸，但是我还是不能。甚至我来美国，我来练神学，我的装备，我还是需要我的父母的帮忙，还是需要我父母的资助，我才能够在这里完成我的学业。我长大了，我有2个的孩子了，我也懂事了，我也问我的父亲，爸爸，到底你的经济情况如何？你觉得我爸爸会跟我讲什么？我以后再告诉你。到现在为止，他一直都没有告诉我到底他的经济情况如何，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告诉我。 我相信我爸爸没有告诉我，是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一方面的压力。但其实我心里面我是很渴慕，我很羡慕我的弟弟，很羡慕我的姐姐。我希望我不是一个局外人，我希望我是一个局内人，跟他们一样能够照顾父母，能够养他们，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甚至了解他们的经济情况。但是我不能，我从出生到现在为止有了两个孩子，我永远都是一个局外人，我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我父亲的经济情况如何。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人的父亲，你的孩子长大了，如果有一天能够把你所有的困难告诉你的孩子，让他们和你一起承担，让他们和你一起分担，请问这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幸福的，对不对？因为你终于有一个感觉到讲说，哎呀，我的孩子终于成长了，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我的孩子能够和我一样一起承担我的压力。那弟兄姐妹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保罗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他是一个教会的牧者，他是一个使徒，如果他能够把从主里面所领受所有的属灵奥秘告诉哥林多教会，跟教会一起承担，一起流眼泪，就像使徒行传18章里面，当保罗要离开以弗所跟以弗所长老告别的时候，他们一起痛哭一起流泪的时候，请问这个是幸福的，是恩典的，是喜乐的，还是一个困苦的，还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喜乐的，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幸福的事情。但是哥林多的教会并不能承担保罗所有这些属灵的压力，因为他们选择不能够 成长，所以保罗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向他们传讲这个属灵的奥秘，以及他对基督宣教的急迫，因为他们不成长，所以他们不能够承担保罗所有的属灵的压力。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保罗说什么呢？他们是属肉体的，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保罗一直告诉他们讲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有嫉妒。当哥林多弟兄姐妹们有纷争，有嫉妒，不赞美别人的时候，不要邀功的时候，这就是肉体的表现。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5:19-21里面，他也讲到肉体的表现。什么是肉体的表现呢？他告诉我们讲说，肉体的表现就是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党、分派、结党、妒忌、追究、荒宴等之类的。而在这首歌里面，你发现到其中有六项就和分党和分裂教会有非常强烈 的关系。保罗要告诉他们讲说，当我们在分党说我们是属于保罗的，我们是属于亚波罗的，我们是属灵的，你们是不属灵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分裂教会。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讲说，保罗甚至两次地谈到讲说，你们在分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2已经说过，你们个人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是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在3:4里面也重复的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两次都是和纷争有关系。纷争的意思就是说，在一样的事情上面，虽然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因着不同的想法，我们产生了苦读的想法，这个叫做纷争。苦读的想法，这个就是纷争。其实妒忌是好事情来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华人常常讲说妒忌，其实在圣经里面妒忌的原文是热情的意思。如果你们到一个教会是很热情的，那是好的，对不对？热情是好的。但是呢，为什么妒忌是热情是不好呢？因为妒忌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是过度的热情，我们过度了。换句话讲说，哥林多人他们很过度的热情，但保罗并没有赞美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麻木的过度的热情在追随保罗，过度的热情在追随亚波罗，过度的热情在追随基法的时候，这种没有好好认识主，且热心过度麻木的追求属灵的领袖，而自己让教会有分党。保罗今天却告诉他们讲说，属保罗的不一定是最属灵的，属亚波罗的不一定是最属灵的，属基法的都不是最属灵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属灵领袖不可能让你们更加的属灵，因为真正教人成长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只是指示而已。 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以为说保罗在这里讲的指示就是教会的指示或者是基督的仆人，都不是的。如果我们看圣经，保罗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他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换句话讲说，这里的仆人并不是教会里面指示的意思，他是讲到在罗马帝国文化里面那些的奴隶，那些的仆人，这些的人严格来讲说可能是在田里面工作的农夫，而按照哥林多教会这些有知识的文化的教会，他们认为当时的农夫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职业来的。保罗讲说你们所跟随的属灵领袖其实就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奴隶来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教你成长，因为真正教你成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们，我想透过这个信息告诉你们讲说，请你们不要把太多的期望放到你们牧师的身上。我是牧者，我勇敢地告诉你们这句话，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农夫而已，教人成长的其实是上帝。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发现他讲说你会很在意你牧师的想法来说，你或许要问问讲说这到底是对的吗？因为我们并不能教你们成长，常常教我们成长的是我们的上帝，并不是我们。我们常常我们做牧者的也是我们领袖圣的权柄，我们来牧养你们，但这个的权柄它并不是绝对，因为真正的绝对者是属于我们的天父上帝，并不是属于我们牧者的。保罗在这里却提醒他们讲说，我们都不是属灵的，真正教我们属灵教我们成长的却是那一位的上帝。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属灵光景都不一样。你发现他讲说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一信主之后马上就变不一样了，可是有些呢在信主之后呢，他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才能够属灵成长。有些人一信主之后他就这一辈子侍奉教会直到他离开世界为止，可是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一两年可能就会离开神，然后神再寻找回他，然后一两年之后或者是三五年之后他才回来教会。各种不同的属灵生命，当保罗都告诉我们讲说他们其实都是属于神的羊，他们都需要神的帮助慢慢的让他们成长。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或许我们是栽种的，或许我们是浇灌的，但唯有神才叫人成长。我们今天没有资格在别人面前分党别类讲说我们是属灵派他是不属灵派，我们是四方派的他是神学派的他是什么派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唯有神才能够教人真正的成长。所以就是为什么保罗继续在下面他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要属灵生命成长的话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讲说要把属灵的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要把属灵的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第十到第十一节，如果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就会发现保罗把他的重点放在他在比喻哥林多的教会的群体就是神的圣殿。所以你要清楚记得这段经文其实保罗是在讲说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是神的圣殿。而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引用了旧约有关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角度去比较到底我们哥林多成为一个新的圣殿，美德成为一个新的圣殿的荣耀是不是大过当时所罗门所建立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保罗他告诉我们讲说第三到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但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那这句话呢是引用在历代志上29章的第二节那里讲的话。那所罗门曾经讲到建造圣殿呢，他说我为我上帝的殿已经尽力了，预备了金子做金器，银子和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还有宝石啊彩石啊各样的宝石和许多的大理石。好，如果按照旧约的角度，我们都知道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金碧辉煌的，都是黄金来的。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很长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所罗门当时建造圣殿是用什么材料， 他说他用了香柏木建造殿的肋墙，从殿的地到墙顶都贴上了木板，用松木板铺地。他在殿的中间预备了肋殿，在那里安放了耶和华的夜柜。肋殿长20寸，宽20轴，高20轴，都贴上纯金黄金来的。他用香柏木做坛，所罗门用纯金贴殿肋，又用金链子挂在肋殿前，肋殿也贴上金子，整个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满。肋殿前的整个坛也都包上金子。他在肋殿内用了橄榄木做了两个基路伯，各高10轴。他把两个基路伯安放在殿的中间，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当时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第二个挨着那边的墙。肋厢的两个翅膀在殿中彼此相接，两个基路伯都包上了金子。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字也是不断的出现？什么字啊？金子。如果今天我们的那一个我们是要盖一个楼吗？好不好？我们也用金子盖楼。前几个星期有弟兄问我说牧师，我要为那个新盖的楼起名字，但是我不知道英文怎么翻译，你觉得呢？我们想了很久都想不到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选择用金盖就叫做金屋好了。金屋王金屋广东话也讲 Golden House 都有了好不好？ 你不会这样想吗？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怎么样，这不表示说这个殿就是荣耀的殿，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为什么新约里面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为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圣殿，我们的荣耀会比所罗门所建造的更大？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还是神体贴我们软弱，神知道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黄金奉献出来，或者是已经，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圣殿，我们住在里面会大过当时候？哇，所罗门请了多少的人，用了多少的智慧去建造这个圣殿？没有想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竟然保罗自己也讲说，原来我们在哥林多教会的圣殿这么肮脏，这么多罪的圣殿，竟然大过所罗门的圣殿。主要理由是因为保罗在3章11节告诉我们，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你们看到吗？3章11节，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因为在新约里面，自从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成了我们这个殿的根基，而这个根基的荣耀是大过先前的荣耀的。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怎么讲到圣殿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里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宰卧了。你们记得吗？主耶稣责备他们，他说，这殿要成为祷告的殿，让外邦人能够祷告，但你们使他成为宰卧了。另外约翰也告诉我们讲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把它重建。耶稣讲的是什么？我拆毁这个这么多人所建造的圣殿，3日之内把它建造起来。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自己的身体他说，我复活之后，我就是那更好的圣殿。换句话讲说，耶稣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复活之后他自己就是那圣殿的根基。而当哥林多教会把这一个根基主耶稣建立在教会的下面的时候，这就证明了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荣耀，或者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荣耀，其实是比当时的荣耀是更大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里面，哥林多前书他2次提到圣殿。如果我们看圣经，哥林多前书6章19节里面，他曾经讲说圣殿 的事情。他说6章19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并不是自己的人。这是其中一个保罗提到圣殿的事情。那么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保罗2次提到圣殿，其实2次讲的都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当保罗讲到圣殿的时候，他是指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一个人就是神的圣殿。 那么另外这一次呢，三章十九节里面讲到的，你们岂不是神的殿吗？他讲的不是个人的问题，他讲到的是一个群体的概念。他说你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是一个圣殿，当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成为了一个圣殿。我们群体教会就是一个的圣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根基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成为圣殿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在这个根基的上面建造党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整体就是神的圣殿。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圣殿的时候，那你没有想说，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反映出主耶稣基督的圣洁、怜悯和公义？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所罗门当时的圣殿是靠着黄金，哦，很辉煌，表示神是圣洁的，神是很荣耀的。那现在我们没有黄金，我们就是一群的罪人在一起，那我们要怎么样反映出主耶稣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是圣殿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反映出主耶稣的圣洁、怜悯和公义，而不是保罗所讲的属于这个世界的金银宝色草木，更不是我们的情绪，更不是我们的冲动，更不是我们的纷争，而是让别人进到美德的时候就知道啊，这里就是神的圣殿。我这个星期有和我朋友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你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神学院求学，我曾经就问我的朋友，这个星期我就跟他聊到，我说我们每天都来神学院，我们都在这里吃啊喝啊，也占了一大半的时间，那坐在里面的都是一些很会念书的人，都是 Ivy League 毕业的，都是教会的领袖，都是牧者，都是传道人。我们天天我们一半的时间，都在图书馆，都不在家。然后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要呼召以后要出来带领教会的，我们都是传道人，都是牧者。照理来说，如果弟兄姐妹，稍微不成熟的话，就会把我们当成偶像来拜，那我就问他，我说，我们有没有想说，当我们今天我们坐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神学院能不能够反映出主耶稣基督的馨香、主耶稣基督的圣洁，还有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还有以及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我们所反省的属灵的能力，我们能不让别人从我们生命当中看到我们就是一个的传道人？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发现不能，我就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我每天早上去神学院喝咖啡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咖啡机的旁边的垃圾桶，永远都是有一堆的垃圾的，而且这个垃圾并不是垃圾桶满了才丢在外面，而是很多的神学生、未来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和牧者，在台上讲道的人所做的好事，把垃圾丢在垃圾桶的旁边，并且没有人去做什么。当我在反省这个时候，我也发现，为什么我自己不会清理那个垃圾，我就是这样，反正就是这样。后来我朋友也告诉我说，你这样讲我也发现，为什么我们男生的厕所的马桶上面，你们自己想，那为什么每次我们洗手的时候的那个的洗手巾都丢在厕所，然后垃圾桶永远都是空的，可是厕所永远都是肮肮脏脏的？为什么我们神学院里面充满了属灵的领袖，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神学里面的一些的事情却不能够反映出主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反映不了出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反映不了这个就是神的圣殿，我们的生命也反映不了是一个圣殿，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能够反映出说主耶稣基督同在的美好吗？我不是问你们讲说你们家里面干不干净，不是这个问题，我送完孩子去学校上课，下课的时候每次老师都会把我孩子接过来，把他开我车的门，放他进去，帮他绑西标，我很痛苦的，你知道什么？因为我车很脏啊！哇，我每次都觉得好像， 当然我知道了，主耶稣饶恕我了，可是你不可能每一年都这么脏，然后老师的眼神也怪怪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说哦 ，Are you good？ 啊 ，good good 啊，你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么脏的，因为我孩子的血血很脏，所以整个都是脏的，他吃的垃圾也是乱丢哈。然后我也不能收，我们住的 apartment 也不能让我们洗车，然后我的车就好像一个垃圾桶这样子。我问你们，就算你们再怎么样体贴这个牧师好了，没关系，主耶稣饶恕你，主耶稣怎么样接近，问题是如果有一天有个外邦人，他坐到我的车上面，哦，好啊，带你去教会好不好，好好好，一坐上你才看到，哦，原来基督徒也不是如此。我曾经真的是一面去接我朋友的父母亲开着教会的福音车，没有洗，上车的地方就想说，哇，你车怎么这么脏，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今天讨论的不是房子干不干净，而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说话是不是都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以至于我们教会的根基以及我们个人的圣殿是能够反映出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常在你们生命当中，那我也不是美的教会的全职牧师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属灵情况如何，我也不知道教会的情况如何，但是我今天想给大家一起反省，到底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的生活，到底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是同工，我们都是执事，我们长老，我也是牧师，到底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像主耶稣当时所责备的圣殿一样，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反映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不是透过黄金，不是透过一些表面 的荣耀，而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去见证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教会的救主。所以期盼今天这段经文，属灵生命成长，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反省，到底我们生命属不属灵，能不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馨香，我们的教会里面能不能够让世人知道这个圣殿是让神所居住的。我们一起反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个人都是你生命的殿，我们教会也是你属灵的圣殿。主啊，今天到底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有没有跟你连接？我们的生命，主啊，到底成不成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常常太过依赖主啊，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上面？主啊，常常我们会让别人的属灵生命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主啊，常常我们会因着别人的生命，主啊，而影响我们跟你连接。主啊，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主啊，保罗曾经也责备哥林多人讲说，主啊，教导他们不要太过热情的跟随他自己。主啊，因为教人成长的是耶稣基督。主啊，唯有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才会成长。主啊，因此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生命不成熟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晓得怎么去帮助他们。主啊，有些人成长可能需要两年，有些人成长可能需要五年，有些人成长可能需要更多更多的年。但是主啊，不管如何，主啊，有人是栽种的，有人是浇灌的。主啊，唯有你的大能权柄才能够叫他成长。主啊，我们甚至不知道讲说你需要多少的时间才让弟兄姐妹能够成长。但是主啊，我们以信心回到你面前，我们向主你祈求。主啊，不管是两年，不管是五年，不管是十年，你预备我们的心，你预备我们教会。主啊，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以祷告扶持，我们以祷告相待，我们以爱心劝勉，我们也以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来彼此关心，彼此的教导。主啊，以及我们整个的美的教会，我们预备好。主啊，我们成为一个圣殿，放映出你的荣耀。主啊，虽然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主啊，我们不能够用金银来反映出我们教会的荣耀，但是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用我们的圣洁，我们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主啊，我们反映出你在我们当中。而且弟兄姐妹，主啊，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从我们教会当中，主啊，就知道我们就是你的门徒。期盼主啊，教会的改变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期盼主啊，弟兄姐妹的改变从我这个牧者开始。主啊，当我生命改变的时候，也期盼主啊，也能够造就改变更多的人，也期盼主啊，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的改变也能够造就更多的人。而且主啊，教会的改变是从我们个人和你生命开始，而且教会能够增长，教会能够得福，你在我们当中，因此你就心满意足。主啊，因为这是你的教会，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 Amen。